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于老年朋友的健康问题。
是，
这些年大家透过互联网，透过一些媒体，都能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老人家呢，就出现了一些类似于痴呆这样的状况。
当然，
学名讲阿尔兹海默症，这些呢其实都是一种病理性的体现。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会出现一些挑战，比如说老年人自己怎么样更好的照顾自己，以及身边的尤其是晚辈家人怎么样的更好的陪伴他。
对对对，
所以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就是有关于痴呆症的一些的状态，以及说我们作为身边的人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陪伴和帮助。
好的。
那通常老年性痴呆呢，是指在老年期出现的症状，一般是由于大脑皮层广泛受损后所出现的高级神经功能的缺失。过去呢也称为老年性精神病。
所以它这种广泛受损呢，不是每个人因着年纪老迈都会产生的。
是的，是的，
而是一种病症来的。
对，
就某一部分人会这样子。
对，
就像我的奶奶，她活到100几岁嘛，她从来没有觉得是有痴呆的这种状态。即使这么高龄了，她也是很清晰的分析问题和跟我们讨论问题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表率吧。如果我到年老了也不糊涂的话，那确实是一件好事情来的。
没错没错，尤其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糊涂呢，可能更多就是一种精神意识层面的。
是，
就是也可能他眼睛不花，耳朵不聋。
对，
但是呢他如果意识出现混乱呢，你会发现非常影响这种亲人呐、朋友之间的这种交流的。
对，而且这种叫高级神经功能的缺失比较难治愈的。
是的，是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现在的医疗措施呢，更多是一种抑制、延缓。
对，吃药啊，通过吃药来控制。
是的。那么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呢，比如说其实一开始没有很明显的特征的。但是呢会有一些比如说感情冷淡呐、包括言语迟缓、行为的这个减少。还有做事马虎。我觉得做事马虎这件事呢可能就很主观了。可能有一些人呢一直都是马虎的。
对对对对对。
大家会不觉得有什么。
有一些事情在你的眼中看为马虎，在别人的眼中觉得正常的。
对对对，是的。
所以这个比较主观。
对，这些判断的标准呢，都其实是需要身边的人呢，就是去做一个对比的。
对，而且
是在他自己的身上做对比，
重复出现的、长期的，你才能判断他是这样的偏向于老年痴呆，而不是说一次马虎你就觉得哎，你老年痴呆。
没错，没错，没错。那包括呢，还有比如说睡眠障碍，比如说入睡非常困难，还有记忆力减退。当然，这个记忆力减退呢，会
人人都有的。
对，后面我们可以再具体讲一讲啊，究竟是哪一种的记忆力减退才是一种痴呆的表现。那么而且呢随着这个病症的加重呢，这个记忆力就会加速的衰减。然后甚至这个有远记忆力的减退。我们知道就是
从前的事情记不起。
对，老年人呢其实是非常能够回忆往事的嘛。
是的。
因为年轻时经历的事情印象深刻。但是你发现连以前的事情
都记不太清楚了。
对，印象深刻的事情都记不清楚了。甚至包括对于人与事。
而且身边的人也认不全了。
甚至回家的路啊。
对。
出了门之后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啦。
对。
等等这些呢就会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判断了。
是。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到日常的活动跟小孩子相似。所谓的。
就脾气就显得很幼稚啊那样的。
对对对对，好像就变得难以琢磨了。有一些老小孩的特征。那么当痴呆这种进行发展的时候呢，严重者就会出现一种呆若木鸡， 大小便失禁，
哦，这个，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这个就严重影响生活了。
对，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像痴呆呀，这一类的病症呢，最大的一个痛苦可能就是说老人家自己的一种痴呆而不自知，而身边的人的一些的痛苦，
嗯，
啊，觉得哦，明明我们是一个亲近的人，但是你却不认识我，
嗯，
哎，这个感受是非常不好的。
嗯，
就是如果老人家出现痴呆的情况，身边的人就是家人啊，
嗯，
这个所经受的这种心理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是的，是的。
嗯，那么接下来呢，就会说到这个痴呆的遗忘症和普通的遗忘症啊，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其实忘东忘西啊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嗯，
就不要说上了年纪，现在年轻人都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嗯，
所以刚刚说到这个记忆力衰退啊，就是我们不能单纯的就说哎我记不清东西了就一定是痴呆吗？
嗯，
其实不是的。
所以就是痴呆和健忘还是有一定的界限可以分辨的。
没错。
嗯，
那或者说我们用四个维度来理解吧。
嗯嗯，
就是第一个维度呢叫做记忆障碍。如果是痴呆的话呢，就会出现一种状况，比如说你用了晚餐，你吃了晚餐，
嗯，
但是你完全想不起来吃了晚餐这件事儿。
哦，这个就是完全忘记。
对，有可能呢，哦，你是自己做的晚餐，
嗯，
然后也吃完了也收拾完了，
嗯，
但是你发现这个厨房干干净净的，
嗯，
你觉得哎我是不是没吃晚饭，
嗯，
你
又
开始
重新做了。
对，
哦，
重新做，这可能就是一种痴呆的表现了。
哦，对，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对比着来说。
对，
那你这个痴呆是这个程度，
嗯，
那健忘呢它可能只是忘记事实的一部分。
对，
比如说他记得吃过晚餐，
对，
但不记得吃了土豆还是洋葱。
是的，有可能我只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对，
对，要反应一下。
啊，对
对，
那后者就是健忘，而不是痴呆。
没错，
但是完全忘记的，连吃晚饭这件事情都忘记的，
嗯，
那就有可能是痴呆。
对对对，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
方位
障碍，就是你突然之间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嗯，
甚至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就是。有一些老人家出现的状况是，
哦，
他突然觉得自己还是小孩子，
嗯，哦，是
他的记忆突然一下子就倒回到自己可能就十几岁或者是儿时的那个状态，
这个我们很难感同身受啊。
嗯，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是说一个老年人他到了养老院以后，
嗯，
他以为自己是在家里，
哦，
所以就跟这个时间空间的一个不自知是匹配的，
嗯嗯，
他以为护理他那个护士
是
他的女儿，
哦
啊，
嗯，
然后他就搞混了嘛。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那个护士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是
他是在对他家里女儿说的那些话在对那个护士说。
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过去对于出现痴呆症状的老人家难以理解的地方，
嗯，是
因为在他当下的那个状态下，
哦，对对，
他已经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老人家了。
对对对，他已经换了角色了，
嗯，
他可能觉得他像十几岁，
嗯，
他以为自己十几岁。
对，对对，
或者是在单位的某段时间。
是的，哦，是的，
是
的，那他已经出现了我们讲叫时空错乱了。
是，
所以呢，这个是很明显的一种痴呆的表现。
嗯，
但是如果你是健忘而已呢，你其实是知道该往哪儿走的。
对，
你也知道现在大概的时间是什么样子，只不过是说呢，有的时候你会稍微反应一下。
对，有点模糊或者有点迟缓。
没错
啊，对，那就是健忘，
对，
而不是痴呆。
是的，
但完全是就时间和空间都错位了，
嗯，
那种就是痴呆了。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刚刚杨丽姐说的那种，她说了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对
啊，对，那个就是一种痴呆的表现。
对
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叫病识障碍，这个病识障碍就是一种说对于自己的病症的了解程度。
他不知道自己生病。
对对对对，
嗯，
那么如果是痴呆呢，他就是忘了事情，他不觉得自己忘了事情。
嗯，
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处在这个痴呆的处境底下。
是，
所以呢，尤其是当身边的人提醒他，
对，
哎，你现在状态不好的时候，
嗯，
他可能会突然觉得说，
嗯，
哎，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呀？
对对对
对
对，
你是不是不信任我，或者你嫌弃我等等之类的？
对对 对， 对， 对，
那么这个就会造成就是一些。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的一些护理上面我们需要注意的，
嗯，
但是如果是健忘的话呢，啊，忘了事情其实自己是知道
啊，哎呀我又忘事情了，你看我记忆力多不好，
嗯，
那他能说这话就证明他没痴呆。
没是的是的，
嗯，
是的。接下来呢就会说到后果，
嗯，
就从后果这个角度，痴呆呢是会持续发展的。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是一个病理性的现象，就是大脑的皮层呢广泛受损，
就是它会越来越严重，
对，
甚至导致你说的那种各样的并发症，严重影响生活的，什么大小便失禁啊等等
的，是
的，不认的人呐、啊，这样的、
健忘了是没有关系的，
对，
或者说随着我们人的这种生理的变化呢，
对，
我们的记忆力时有时无，
对，
这个也是很正常。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是有健忘的。像我现在就有这个健忘的，就比如说你忽然间问我一个什么事情，我可能要想一想啊，
对对，
或者对于某个场景，我可能不太记得那些细节啊。
是的，是的。
那这句话就说，这个健忘症状不会一定进展到痴呆，这个对我就很得安慰。我老是想着，哎，我这样健忘会不会导致我将来会痴呆呀、那我从现在要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那这个对比我也得安慰了。
是的，是的。那当然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呢，可能是针对一些已经出现类似症状的，
是，
那其实有一些可以预防的措施，
对，
比如说我们过去也分享过、你经常增加这个脑部的活动，所谓的脑部活动呢，除了跟人去交流，
交流是很重要，而且是很愉悦的一个方式啊。
没错，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增加一些益智类的活动啊。所以
老人家有什么益智类的活动？
哎，之前杨丽姐提过下象棋，
下象棋
对不对？就是这一类的棋牌类的游戏。
那有一些老人家他棋牌他是不喜欢的呀，
做手工。
哎，你这个话很有道理。我妈妈爱编织，她编织了一些围巾啊、帽子啊，那给我们冬天用的啊，
织毛衣的那种啊，
是的，
好的。
对，她手指运动啊，我们老人家不是有手指操吗？
是的，是的。
手指其实对你脑部的这个维系健康啊，也很有帮助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找一些自己爱好的，比如说你爱做做手工啊，或者修修补补啊，这些东西对脑都是有良好的运动的。
对，而且那些细微的细小的动作的运动呢，它是有助于大脑的。然后那些大开大合的、活动比较明显的呢、是有助于我们身体的、这都是一个相互的，
你这个总结很好哦。
一种辅助。我们可能平时呢更注意身体的这个健康，
是，
因为脑部的健康也是需要训练的。
是，
那当然对于老人家，我记得之前杨丽姐分享你的婆婆、因为身边的朋友呢就是慢慢的就不在一起了，
减少了，对、
那所以呢就是她自己的孤独感就增强了。
是，
那在这种孤独感增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说呢、就更需要主动的去对抗这种孤独感。
而且如果你给她一些东西修补啊，她、觉得她被需要，
是的，
她就有这种满足感的，
有成就感了嘛、
哎、是，
对，所以其实多方面的就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去避免这种出现脑部的这种痴呆呀、或者退化的状态。那今天我们主要也就是跟大家来描述一些关于痴呆的一些现象。后期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作为身边的人，我们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状态给我们这些老人家有一些陪伴。
是，
好，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就永远不惊慌。风雨那样大，狂野这样广，有你同在心平安。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就永远不孤单。有你同作伴，与你同步走，充满温暖不畏寒。